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麦。在今天这个信息发达的年代，每个人都可能听过耶稣的名字，但如果问耶稣是谁，他是怎样的一个人，那答案可就五花八门了。即使很多人都看过关于耶稣的介绍，都能讲述完整的耶稣故事，但若是不相信耶稣就是神，就仍然只会把他当作神奇的人物来讲，跟自己却毫无关系。我曾在一本书上看到过一段这样描述耶稣生平的文字，说这个人出生在很少为人知的小村落，父母都是犹太人，母亲是个农家女，他在另外一个小村庄里长大，在木匠的店里工作，30岁后开始旅行布道，有3年之久。他没有写过一本书，没有担任过什么职务，也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庭。他从来没有进过大学，也不曾涉足大的城市，足迹所到的地方离他出生地最远不超过200英里。一切和伟大的人物的伟大有密切关系的东西，他全都没有。他连一张证书也没有，有的只是他自己。这个世界没有给他丝毫，除了他的人体。年纪很轻的时候，大家都看不起他，反对他。他的朋友抛弃他，其中还有一个出卖了他。他被交在敌人手中，受审判，被人戏笑嘲弄。他被钉在一个木头的十字架上，钉在两个强盗的中间。他在世上拥有的唯一一件外衣，被执行的士兵拈阄来分。他死后被人从十字架上取下来，埋葬在一个借来的坟墓里。这个坟墓是他的一个朋友让出来的。1900多年后的今天，他已成为人类的中心，世界进步的动力。我敢说，把全世界所有的陆军、海军，所有议会的议员，所有统治过人类的帝皇都加起来，对地球上人类生活的影响力远远不及这个孤独的人。是的，这就是主耶稣作为人的一生所拥有和经历的。而世上无数寂寂无名的普通人，可比他的生活经历要精彩丰富多了。但是，如今已是耶稣基督诞生2000多年之后，跟随他敬拜他的人不计其数，研究他的书多得数不过来。那些只把耶稣当作人而不当作神看待的，是否应该想想，何以这么普通又贫寒的木匠能对人类历史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 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七章一到三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七章四到十节。读完启示录的七章一到三节，那么或许啊有人就忍不住的会发出疑问，说了，灾难临到，谁还站立得住呢？我们的指望在乎哪里呀？好，根据六章十二到十七节经文的记载，第六印已经揭开了，地上的众民呢，他们都想避开神，他们就说了，谁能够站得住呢？那么正当一切希望都似乎幻灭的时候，那么有四位天使啊，他们执掌着那四面审判的风啊，好让神的子民都盖上证明自己是属神的印。那之后呢，到八章一节才揭开第七印。好，或许有人不禁又会感慨地说了，永生神的印，将来我也会有份，那今天我所遭遇的又有什么可惧怕的呢？没错，书卷或者是文件用印封严，乃是为了要鉴定它的内容并加以保护。神把印盖在他的跟从者的额上，来证明他们是属乎他的，保证他们的灵魂呢得着保护啊，显明他是重视他们的。那么圣徒的身体可能被鞭打、受残害，甚至遭杀害，但是当圣徒被神盖了印之后，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来伤害圣徒的灵魂了。那么或许还有人会说了，在启示录中，神的印记和兽的印记差别在哪里呢？约翰在七章三节提到神的印盖在他仆人的额上，那么刚好和十三章十六节所描述的盖了兽印记的人呢，来去做一个对比。那么这两个印就把地上的人分成了两个不同的类别了，也就是属乎神的以及属于撒旦的。七章二节提到的另有一位天使是第五位天使，他的职位啊比这四位天使要高，因为他向那四位天使来去下达命令。我们从但以理书和以弗所书中可以来看到，天使呢都有阶级之分。撒旦他掌管着有组织的魔鬼世界，这个世界呢也是有阶级之分的。那么另外一方面，神对他的天使啊也有安排，这个天使就指挥另外四个天使大声喊着说。那么这句在原文中它是扩音，声音很大的意思，这个声音呢就表示可怕的审判呢即将会临到，那么因此必须先保护神的仆人，如果没有神仆人的印记，他们一定会受苦的，可是在神愤怒的大日临到时，他们会蒙保守。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经文记载，主耶稣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你看，为了这些有印记的人，神他会缩短这段可怕的日子。那么神仆人的额头上会印上怎么样的一个印记呢？我不知道啊，虽然学术界啊有很多的猜测，但全是错的。圣经没有说啊，我也不认为教会啊要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记号。圣经只告诉我们，圣徒的额上啊会印上神的印记。我们知道，当敌基督掌权时，那些没有兽的印记的人呢是不得做买卖的。你看，神的印记和兽的印记啊正好是相反的。我想，信徒应该在生命中啊有属灵的印记。正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你看，他们的生命可以彰显出神的印记来的。 我认为这是神的儿女啊，在这段期间的印记，因为不敬虔的人一定会过着不敬虔的生活。那么和现在相比啊，我看不出到那时不信的人当中，他们的不敬虔还能坏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么在七印揭开之前有这段插曲，这天使的位分呢很不小，天使说暂停，暂缓审判的风，暂缓大灾难时期，我们先让他们来受印，好让他们呢能够来脱离大灾难。那么将有两大族群的人，他们要受印啊，一群是以色列人，那么另外一群呢则是外邦人。你说教会到哪里去了呢？教会不在这里，他们和基督啊同在新耶路撒冷，因为基督说过他去为属他的人预备地方，如今呢他将他们从世上给提走，让他们和基督啊永远来同在。那么稍后呢在启示录我们会读到神把新耶路撒冷搬到世间，所以在第六印和第七印之间插入这段的原因是要确保受印的人呢能够来脱离大灾难。追溯他很明白地说他们一定会脱离的。我注意到神论到以色列人的时候啊，总是说到日期还有人数，但是神对教会却不提日期还有人数。保罗他也从来不提有多少人会得救，甚至在大灾难时啊，会有很多外邦人来去得救，圣经也没有提到人数。可是呢，神论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会提到日期和人数。有些圣经老师坚持为这些预言设定日期，其实呢，这对预言的研究啊是毫无益处的，反而降低了研究预言的水平。我们在研究这些预言的时候啊，应该采取和其他的预言同样的原则啊，不要设定日期。
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启示录七章四节经文说：“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你看，以色列人中有144,000人来去受印。但是我们看到会有很多外邦人呢，他们会来得救。所有的布道家或传道人，他们都会说在他们的聚会中有多少人会得救，甚至呢还会夸大人数。但是在这里得救的人是多到数不过来的，大灾难时期啊会有很多人来得救。那么你说他们是怎么得救的呢？他们会被印上印记，圣灵不但会更新他们的生命，而且呢还会赐给一项特别的使命，为他们呢来去印上印记。那么这个印记啊就保证他们能够蒙神保守。那么你到邮局去寄封挂号信的时候，邮局工作人员呢会为你贴上邮票，盖上邮戳印记，而且呢你要来付钱。那么这个戳记就表示邮局会负责任的把这封信呢送到目的地，即使有时会有延误，但是邮局保证啊信一定会来送到。那么这就是戳记它所代表的意义了。那么圣灵就保证这些人呢一定可以脱离大灾难。所以人如果没有这个印记的话，那么就不能够避免面对这个难关了。如果你想知道真相，只有靠圣灵，如果要靠麦基，这个是没有用的。我们知道自己很软弱吗？若不是圣灵在你我里边来去做工，我们是会不认主的。我们都有悖逆神的这个本性的。我们不必猜测啊，就可以指认这144,000人是哪些人了。有两个异端，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曾宣告说他们是属于这144,000人的，但他们的会众啊已经超过了144,000人了。那么显然当初他们对自己是没有信心的，他们说是按照圣经字面的意思，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他们的人数啊已经超过这个数字了。那么他们在达到144,000人的时候，岂不该关门大吉吗？ 所以这个数字啊，不是指现今任何一个教会的团体，也不是指教会。那么在大灾难时得救的144,000人，他们是来自以色列各个支派。如果你自认为是这144,000人之一，那么你必须是以色列人，并知道自己啊是属于哪一个支派。那么有一群属乎神的以色列渔民，他们将会蒙恩得救。那么在你看来是一个大数目，但其实这个数目啊很小。今天全世界犹太人人口的比例以及蒙恩得救的以色列的渔民，那么实在是很少的，因此不必推测。有人甚至说144,000呢是象征性的一个数字。我认为启示录7:4所说的144,000就是实实在在的144,000。这些人呢，他们来自以色列各个支派。那么从神呼召亚伯拉罕开始，一直有一群对神非常忠心的渔民。那么今天呢，也有一小群人，他们是忠于神的。我认识一些很好的犹太基督徒，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称他们是犹太基督徒，而不是说中国基督徒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基督徒。但我们会这样的称呼以色列人，那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呢，还有一群信靠基督的犹太人。渔民人数不多，外邦人中信主的渔民呢也不多，真正的基督徒也不多。保罗在罗马书的9:8，他说，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那么今天也是同样。保罗在罗马书的11:4-5，他说，神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你看，保罗说在他的时代教会中啊有一群渔民。那么今天我们的教会里边呢也有渔民，在大灾难时也有渔民的，他们的数目啊是144,000。在大灾难时见证基督的就是这些人。在马太福音24:14，追溯谈到这个时期时，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有人说天国的福音呢是另外一种福音啊，这个说法当然是不对的。神他拯救罪人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借着基督的十字架。亚伯带着他的小羔羊献祭的时候啊，如果你问他说，亚伯，你认为这只小羊羔能够来救你吗？亚伯会回答说了，哦，他不会的。神告诉我母亲说，将来有一位妇人的后裔啊，要成为世人的救主。这个羔羊啊，就是预表那位将要来的救主的。没错，根据约翰福音1:29经文的记载，施洗约翰他就说了，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你看，施洗约翰他就为主来去做见证。天国的福音就是基督他受死、埋葬以及复活的福音，要唤醒每一个以色列人能够来悔改归向基督，这是我们应该传的福音。但是很多人呢，他们就添加了一些不该有的信息。在马太福音24:14，主耶稣说，然后末期才会来到，也就是说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不会太远了。但我们没有权说啊，基督很快就会再来，因为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他会在什么时候再回来。启示录7:5-8经文说，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中有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亚舍支派中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马拿西支派中有12,000，西缅支派中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以撒加支派中有12,000，西布伦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 便雅悯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好，你看每个支派中都有12000人来去受印，144000除以12，每个支派呢有1/12的人。那么可见约翰呢是讲以色列人。我想不透为什么有些人他们会灵异解经的把这段经文呢硬是套在自己啊，或者是某些以色列人之外的团体上。我们在旧约圣经一再看到基督将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就是千禧年国，那是试验期啊，然后啊才能够进到永恒。好，请你特别的注意，这里列举的12个支派呢有一些特点儿，但是我不想研究细节。那么首先你看到犹大他列在12支派的第一位，本来流便他是长子应该放在第一位的，但是他犯了严重的淫乱罪，他就丧失了长子的名分了。不过呢他还是列在12支派中，那么因此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了，那就是基督徒犯罪以后啊会失掉神的救恩吗？答案就是不会失去神的救恩，但是呢会失去神的奖赏。有很多信徒在得救以后啊，他们还沉溺在罪中，于是他们就会失去了神的奖赏。那么流便他就是一个例子，这是神处理的一个原则。流便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失去了尊荣的地位，但是没有失去救恩的福气，他还是名列在12支派的第二位的，他本该是排在第一位的。根据创世纪的49:8-10经文的记载，神给犹大支派优先的地位的，主耶稣他就是出自犹大支派的。我们又看到但和以法莲支派呢没有在支派之中，那是因为这两个支派他们都犯了拜偶像的罪，误导以色列国来去拜偶像。根据士师记的18:30，列王记上的12:28-30经文的记载，我们从以色列历史中就看到但他是第一个拜偶像的支派，那么后来但他又成为拜偶像的一个中心，耶罗波安王就让百姓啊陷在罪里边了。那么根据以西结书48的记载，到千禧年分地的时候，最先分到土地的是但，那么这就显明神赐下的恩典也会临到罪人。虽然但支派包括在千禧年中，但却没有受印成为基督的见证人。以法莲支派也犯了拜偶像的罪了。何西阿书4:17经文说，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你看这里是指整个北国以色列，不过我们要记得以法莲在北国所有的支派中他是做领袖的。还有根据列王记上的11:26经文的记载，以法莲支派造成以色列国的分裂，那么在144000受印的名单中，约瑟他就取代以法莲，利位就取代但。利位他是祭司的支派，他们在大灾难时期啊就成为基督的见证人了。在何西阿书11:8，神说，以法莲呐，我怎能舍弃你？你看神的意思就是我放不下你们呐。你看神没有离弃他们的，虽然在大灾难期间他们会失去为主做见证的机会，但是呢他们会蒙神去保守来去渡过难关。那么旧约圣经中到处都有啊神给以色列的应许，神应许他们将有一个存到永远的国，他们将能够永远的住在应许之地。我说过启示录就好像是一个庞大的一个联合车站或者是机场，是各路火车或者是飞机的一个转运站，所有预言呢都汇集在启示录中，所以呢你可以预期以色列啊一定会出现在启示录。启示录4不再提到教会了，但却论到受印的144000人，他们是神的见证人，他们要在大灾难时期啊为主来去做见证，他们要承受很大的试炼，但是神会保守眷顾他的见证人的。启示录7:9-10经文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好，你看约翰说此后我观看，你看约翰不但是亲眼看到，他也亲耳听到了， 他说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那么有人或许会问了，约翰的意思是说人多到数不清吗？没错，根本就无法数算的，因为人太多了。我不敢乱猜，但是呢，一定是多到惊人，没有人能够数得过来的。约翰说，这些人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他们都是外邦人，都是来自日光之下的各国、各族。那么这就表示啊，在大灾难期间，天国的福音呢，将要来传遍天下。啊，我要再强调，144,000个见证人是在大灾难的7年间所成就的，这是2000多年来教会啊他们所做不到的。所以不要夸口你的事工，我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全部做到，但是在大灾难期间会有很多人他们会来得救。我个人认为，在教会被提到天上之前，那么是要让世人呢都能够听到福音。福音广播事工会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工具之一，那么神还会使用其他的媒体工具啊来去成就他的工作。今天呢，有很多媒体事工比我们的规模要大很多，如果你把这些事工全部的加起来，他们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那么这是指啊一大群经历过大灾难的人为他们所得到的救恩来去欢欣，他们得救了，也度过了大灾难时期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倘若圣经跟我们无关，我们顶多是在看一部伟大的人类史书而已。那审判者所在的大宝座前，数不清的人也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但因为相信耶稣而得救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就是未来我们将身居其中的画面。换句话说，我们是在观看自己的将来，这种感觉十分奇特，就仿佛我们正在观看一部电影，却能从观众席上走进那美好的、令人向往的影片中。而那荣耀欢腾的场景不是结束，是永恒欢乐的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是。